欢迎收听《救赎者》
第23集。哈弗森看了看哈利，只见他的目光在公布栏、来访牧师名单、音乐彩排表和人员值班表上扫来扫去，很不耐烦。身穿制服的白发女前台终于打完电话，转头对他们露出微笑。哈利简明扼要地表明来意，女前台点了点头，仿佛早就知道他们会来，并为他们指引方向。两人一言不发地等着电梯，但哈弗森看见哈利的眉间沁出了汗珠，他知道哈利不喜欢乘电梯。两人来到五楼，哈弗森小跑跟上哈利，穿过黄色走廊。走廊尽头的办公室门开着，哈利猛然停住脚步，哈弗森差点撞了上去。
你好，
哈利说。
嘿，一个女子的声音说，又是你。
哈利庞大的身躯挡住门口，哈弗森看不见里面说话的人，但他注意到哈利的说话声音变了。
对，又是我。总司令在吗？
他在等你，直接进去吧。
哈弗森跟着哈利穿过小前厅，对桌前那个有少女般外表的女子点头致意。总司令办公室的墙上装饰着木盾、面具和长矛，满满的书架上放着非洲人偶和照片。哈利心想，那应该是总司令的全家福照片。
谢谢你在忙碌之中同意接见我们，艾克霍夫先生。
哈利说，
这位是哈弗森警探。真是惨事一桩。
艾克霍夫从办公桌后面站了起来，指了指两把椅子。
记者已经缠了我们一整天了，先跟我说说，目前你们有什么发现吧。
哈利和哈弗森交换眼神。我们还没打算公布调查发现，艾克霍夫先生。总司令双眉一沉，露出威严的神情。哈弗森轻叹一口气，准备再次目睹哈利和别人针锋相对，但总司令的眉毛立刻扬起。
请原谅霍勒警监，这是我的职业病。身为总司令，我有时会忘记，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向我报告。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？
简单来说，我想知道你能否想到任何可能的行凶动机。
我自己也思考过这件事，可是很难想出什么动机。罗伯特很混乱，但心肠很好，跟他哥哥很不一样。
约恩心肠不好？
约恩不会混乱。
罗伯特到底卷入了什么混乱的事？
卷入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罗伯特的人生没有方向，不像他哥哥。我跟他们的父亲约瑟夫很熟，约瑟夫是我们最优秀的军官之一，但他失去了信仰。
你说这件事说来话长，可以简单的说说看吗？
这是个好问题。
唉，总司令隆重地呼了口气，望向窗外。
约瑟夫在外国传教时，正好当地发洪水，那里很少有人听说过上帝，而他们正在大量死亡。根据约瑟夫对圣经的解释，一个人除非接受耶稣，否则不会得救，最后只会堕入地狱里被火焚烧。当时约瑟夫分发药品，水中有许多山葵出没，很多人都被咬了。虽然约瑟夫和他的团队带去了一整箱的血清，但他们到得太晚。这种蛇的毒液可以溶解血管壁，使中毒者的眼睛、耳朵和身体其他孔洞出血，一两个小时之内就会死亡。我见识过这种毒液的威力，当时我在坦桑尼亚当兵，见过人被山葵咬了之后的样子，非常恐怖。说到这儿，艾克霍夫闭了一会儿眼睛。可是在其中一个村子，约瑟夫和护士正在给一对预患肺炎的双胞胎注射盘尼西林时，双胞胎的父亲跑了进来，说他刚刚在稻田的水里被山葵咬了。约瑟夫手边还剩一剂血清， 他吩咐护士把血清装进注射器，给那名男子注射，然后就跑去外面上厕所，因为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胃痛腹泻。他在水中蹲下之后，睾丸竟然被山葵咬了一口，他放声尖叫，于是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他回到屋内，护士说那个异教徒不肯打血清，因为他知道约瑟夫也被咬了，他希望把那剂血清让给约瑟夫。他说如果约瑟夫活下去，可以拯救无数孩子的性命，而他只是个失去农田的农夫而已。
艾克霍夫吸了口气，
约瑟夫惊恐万分，完全没想到拒绝，立刻叫护士帮他打血清。后来他开始哭泣，那个农夫便安慰他。最后他打起精神，叫护士问那个异教徒是否听说过耶稣。但护士还没来得及问，农夫的裤子就开始被鲜血染红，没过多久他就死了。
艾克霍夫看着他们，仿佛在等待故事沉淀。哈利心想，训练有素的传教士会为了达到效果而停顿。
所以那个男人现在被地狱之火焚烧？根据约瑟夫对圣经的理解，是的。不过现在约瑟夫已经退出教会了。
所以这就是他失去信仰离开挪威的原因？
他是这样跟我说的。
哈利点了点头，对着他拿出来的笔记本说，
所以现在约瑟夫·卡尔森正遭受煎熬，因为他无法接受信仰的矛盾。我这样理解对吗？这正是令神学家头痛的领域。霍勒，你是基督徒吗？
不是，我是警探，我相信证据。
意思是？
哈利瞥了一眼手表，迟疑片刻，用平淡的语调快速回答，
我对于宣称信仰就是天堂门票的宗教抱有疑问。换句话说，我认为这种宗教是要人改变常识，去接受理智所否定的事。历史上有很多独裁者都是用这种方法来让知识分子归顺。他们说世界上有那个更高的存在，却又不提出证据。
总司令点了点头。
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反对意见，当然。你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，但是有很多比你我更有智慧的人都有信仰，这对你来说不是互相矛盾的吗？
不会，哈利说，我见过很多比我更聪明的人，他们杀人的理由你我都无法了解。你认为杀害罗伯特的凶手会不会是针对救世军而来？
总司令立刻下意识地在椅子上坐直身子。我不认为这是某个团体基于政治理由而做出的行为。救世军在政治议题上一向保持中立，从以前到现在都是。二战期间，我们甚至没有公开谴责德军占领挪威，只是继续进行我们的工作。
真是可喜可贺，哈弗森淡淡地说，被哈里用警告的眼神瞪了一眼。
我们只对1888年的一场入侵行动献上祝福，
艾克霍夫毫不退缩地说，
那一年瑞典救世军决定占领挪威，于是奥斯陆最贫穷的工人区有了第一个救济站，你知道吗？那里就是你们警察总署所在的地区。
我想不会有人因此而痛恨你们，哈利说，我觉得现在的救世军比以前更受欢迎。
这可难说了，艾克霍夫说，很高兴挪威人民能信任我们，这我们感觉得到，但征兵的成果差强人意。我们在阿斯克的军官训练学校今年秋天只来了11名学生，但宿舍房间却可以容纳60人。另外在很多问题上，比如说同性恋，我们坚持遵守圣经的传统解读。不用说我们在各个方面都不受欢迎，但我们会赶上的，一定会的。比起竞争者，那些更为自由的团体，我们只是慢了一点而已。但你知道吗？我认为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，慢一点 也没什么关系。他对哈弗森和哈里露出微笑，仿佛他们已表示同意。无论如何，年轻一代将会接受，我想他们会有年轻的观点。最近我们即将任命新的行政长，很多年轻人都报名了。
他把一只手放在肚子上。
罗伯特也在内吗？
哈里问道。总司令微笑着摇摇头，
我确定他没有，但他哥哥约恩报了名。行政长必须管理大量金钱和救世军的所有房产，罗伯特不是可以承担这种重任的人，他也没念过军官训练学校。
你说的房产是指哥德堡街的宿舍吗？
我们拥有很多房产，我们的人员住在哥德堡街的宿舍，而其他地方，例如亚克奥斯街的房子，则是给厄立特里亚、索马里和克罗地亚的难民居住的。
嗯，哈里看着笔记本，用笔敲了一下椅子扶手，他站了起来。
我想我们已经占用你太多时间了，艾克霍夫先生。哦，没有的事，毕竟这件案子跟我们有关。总司令送他们到门口。
我可以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，霍勒？总司令问道。
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？我对人脸是过目不忘的。
可能是在电视或报纸上吧。
哈里说，我侦办过一起挪威人在澳大利亚遇害的命案，当时媒体大肆报道过。
不是，媒体上的面容我会记得，我一定是见过你本人。
你可以先去开车吗？哈里对哈弗森说。他离开后，哈里转身面对总司令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但救世军帮助过我。哈里说，有一年冬天，我喝得烂醉，无法照顾自己。有一个救世军军人在街头把我扶起来。起初他想打电话给警方，认为警方会处理好，但我说我是警察，这样会害我被开除。于是他带我去了野战医院，医院里有人为我打针，还让我在那儿睡觉，我得感谢你们才对。
艾克霍夫点了点头。
哦，我想也差不多是这样，只是不方便说出口。至于感谢的话，应该可以先放一旁。只要查出杀害罗伯特的真凶，就变成我们欠你一份人情了。愿上帝帮助你和你的工作，霍勒。
作品《救赎者》，作者尤奈斯·伯，译者林立人，演播白梅，由博吉新媒出品。感谢您的收听。